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西门子西班牙 CEO 及家人在纽约直升机事故中遇难。美伊礼拜六会谈前，美制裁伊朗石油网络与影子船队。美俄再次换筹，美俄双重国籍巴雷姆者获释回美。乌克兰指责俄罗斯在中国招兵，美称令人担忧的升级。川普指责墨西哥偷走德州的水，双方为水资源起矛盾。消息说中共在美中密会上承认网攻美设施。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4月10号下午，一架观光直升机在美国纽约市哈德逊河域坠毁，机上含驾驶员在内的6人全部遇难。据 ABC 新闻等多家媒体证实，罹难者是西门子西班牙分公司的首席行政官阿古斯丁艾斯科巴和他的妻子以及他们的三名子女，年龄分别是4岁、5岁和11岁。此外，年仅36岁的飞行员亦在事故中不幸死亡，他的身份目前尚未对外公布。当日还传出两架美国航空的班机发生撞击，所幸并没有造成人员受伤。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星期四说，下午12:45左右，一架美国航空公司5490号航班的机翼翼尖在滑行道上撞上另一架美国航空4522航班。当时两架航班上分别有6名、70名乘客。据传多名国会员当时亦在机上，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将对此展开调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4月10号表示，美国将在礼拜六和伊朗举行直接会谈，讨论伊朗的核计划。这个将是由2022年9月以来美伊两国首次正式核谈判。会谈将在阿曼举行，届时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将与伊朗资深领导人进行会谈。卢比奥在川普总统主持的内阁会议上说，我们希望这次会谈能够带来和平，我们的目标一直非常明确，伊朗永远不能够拥有核武器，我认为这个就是举行这次会谈的原因。美伊按计划召开会议之前，川普政府10号对伊朗石油交易网络实施制裁，其中包括制裁一个中国原油仓储码头。此外，财政部针对伊朗的影子船队发布了新的制裁措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美国仍然专注于瓦解伊朗石油出口所依赖的因素，特别是那些试图由这一贸易中获利的人。4月10号，俄罗斯释放了一名因向援助乌克兰的慈善机构捐款而入狱的美俄双重国籍巴雷姆员克谢尼亚·卡雷利纳。卡雷利纳的律师表示，他去年因向一家向乌克兰提供人道主义支持的美国慈善机构捐款，而被俄罗斯法院判定犯有叛国罪。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卡雷利纳被释放，是同一名在美国入狱的俄德双重国籍公民进行的交换。据《华尔街日报》引述一名中情局官员表示，CIA 局长约翰·拉特克里夫和一名俄罗斯高级情报官员在阿布扎比进行了交换谈判。拉特克里夫在给《华尔街日报》的一份声明中说，川普总统又由俄罗斯带回一名被错误拘留的美国人。我为不懈努力支持这一项工作的 CIA 官员感到自豪，我们多谢阿联酋政府促成这一次交换。这个是川普总统今年一月上任并呼吁与俄罗斯和解以来双方第二次换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礼拜四指责俄罗斯系统性在中国招募士兵，将他们送到对乌克兰的战场上。泽连斯基说，乌克兰情报部门发现至少有155名中国公民正为俄罗斯作战。 泽连斯基此前表示，这两名中国士兵是在顿涅茨克地区乌克兰领土的战斗中被俘虏的。他已经指示乌克兰外交部长安德烈·西比克立即就此事联系北京。泽连斯基礼拜四强调，必须尽一切必要努力，确保俄罗斯无类似的机会延长和扩大战争。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否认了泽连斯基的讲法。北京礼拜四警告乌克兰不要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布莱恩·休斯表示，如果中共政府允许公民代表俄罗斯政府作战，这个将是令人担忧的升级，美国将考虑下一步应对。川普总统十号指责墨西哥违反一项由1944年以来生效的双边水资源条约，称墨方偷走了德州农民的水，威胁对墨西哥实施制裁，称要对墨西哥实施制裁。根据该条约，墨西哥每年需通过一系列水坝和水库向美国供应175万英尺的水，但是距离这一轮五年期结束只是剩下半年，墨方至今只是履行不到30%的供水量，引发美方强烈不满。墨西哥总统申鲍姆就说，墨方已经在4月9号向美国递交一份新提案，提出短期解决方案，并已指示相关部门立即和美方展开沟通。墨西哥政府指出，干旱形势、老旧基础设施和边境地区用水需求飙升，使他履行条约面临严峻挑战。但是美国政界人士就批评，墨西哥北部地区畜牧和核桃种植业快速扩张，导致用水过度，严重冲击德州农业灌溉。知情官员透露，去年12月美中高层官员曾经在日内瓦举行了一场闭门会议，外交部高级网络官员王磊暗示，北京参与了针对美国关键基础设施的多宗网攻，并表示这个是对美国支持台湾的回应。会议中所指的黑客行动，代号为福特台风，主要针对美国港口、自来水设施、机场和输电系统等民用基础设施进行长期渗透。2023年以来，美方情报机构就多次警告，这些攻击可能是中共当局预先部署，用以在台海爆发冲突时瘫痪美国后勤和通讯网络。去年美方亦警觉到中共另一项名为炎台风的网攻行动已经渗透美国主要电信商，包括 AT&T 和 Verizon，涉听几十名高层官员和政治人物的通话和短信。目前川普政府高层正考虑加强对中共的反制措施，包括扩大美军网络反击行动，并重新检讨联邦网络安全架构。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最高法院说，政府需协助被错误递界男子返美。川普政府推动各州 SNAP 改革，禁购垃圾食品。民间悲观情绪蔓延，中共仍对美关税提高125%。禽流感疫情在纽约市仍然持续扩散。川普阵营以6项政策应付中共威胁。中国发射火箭和共机舰绕台，英国军事首长访中。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最高法院十号裁定，川普政府需要协助一名被遣返回萨尔瓦多的男子基尔马阿布雷哥加西纳返回美国。加西纳由2019年持合法工作许可，居住在马里兰州，但是今年3月他被移民官拘留，并被指控同帮派有关联。 之后同200多人一起被遣返萨尔瓦多。司法部事后承认呢次是行政疏失。地方法官布拉希尼斯上个礼拜五发布命令，要求政府协助并执行加西纳反美。司法部随即向最高法院请求撤销该命令。该命令侵犯了总统的外交权限，违反了美国宪法司法和行政权力分立原则。最高法院在未签署的裁决中指出，法官的命令具有正当性，并要求政府说明目前进展和未来安排。不过法院亦指出，相关命令必须尊重行政部门在外交事务中的权限，以避免司法过度干预。加西亚律师表示，呼吁政府尽快采取行动。司法部就回应，外交事务属总统专权，法院不应该干涉。川普政府鼓励各州主动申请排除禁止食品券领取人使用该券购买汽水和其他加工食品。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小罗伯特·金艾迪和农业部部长布鲁克·罗林斯4月8号在今日美国发表的专栏文章中承诺，将共同采取更多措施推动由小金艾迪提倡、川普总统支持的让美国再次健康的目标。小金艾迪一直主张联邦补助不应该用于支持会导致肥胖和其他慢性病的食品。此外，卫生部和农业部将共同推进购买美国产品政策，通过营养食品计划将美国农民种植的食物送到儿童和家庭手中。他们指出，虽然联邦政府在这项事业中扮演关键角色，但各州亦在作出重要贡献。中美军税战再升级。4月11号，中共宣称对美军税提高至 125%。中美之间的关税战一再升级，双方贸易关系急剧恶化。目前中国沿海出口省份例如广东、浙江陷入货运停滞。广东上海的港口的集装箱堆积如山，民间悲观情绪蔓延，网络上甚至出现怎样食树皮的自嘲热议。据中共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称，4月10号美国政府宣布对中国输美商品征收对等关税的税率进一步提高至 125%， 经国务院批准。由2025年4月12号起调整对原产于美国的入口商品加征关税措施，由 84% 提高至 125%。 鉴于在目前关税水平下，美国输华商品已没有市场接受可能性，如果美方后续对中国输美商品继续加征关税，中方将不会给予理会。该消息迅速被推上热搜，引起网友热议。虽然纽约州在2月份曾经一度关闭活禽市场，但禽流感疫情在纽约市仍然持续扩散。根据美国农业部动植物卫生检验局的资料，由3月1号起，纽约市已经至少有4180只原本准备售卖的活禽感染了这一种高度传染性病毒。这一波新感染发生在纽约州州长霍楚下令暂时关闭纽约市、长岛和威茨斯特县所有活禽市场几个礼拜之后，该禁令只是持续了一个几礼拜，在2月19号解除。在病毒仍然持续扩散的情况下，虽然动物保护人士呼吁州长延长市场关闭时间，但禁令仍然解除了。市府之后宣布新规定，要求所有进入活禽市场的家禽必须事先接受病毒检测，但是根据州府资料，在禁令解除后只是两日，皇后区某活禽市场就发现150只鸡染疫。全球至今已经有超过3亿只禽鸟因禽流感被扑杀。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数据，这种高传染病毒亦会传染给人类。美国目前已经有70人感染。川普政府两位资深官员 保護美國倡議組織的發起人總統特使理查德·格雷內爾和前代理國土安全部長沃爾夫4月10日公布了一項新計劃的簡報，目標是直接對抗中共在美國本土的影響力。簡報中說，新的計劃將涵蓋6個具體政策領域，邊境安全、食品供應保障、能源主導地位、國家安全技術保護、公平貿易和關鍵產業回流，目的是幫助聯邦立法者制定保護美國免受中國共產黨侵害的法案。格雷內爾表示，川普政府正在非常嚴肅地對待來自中共的威脅，保護美國倡議組織將阻止中共控制美國食品、教育和安全等領域的企圖。沃爾夫強調，他相信川普會應對來自中共的挑戰，而美國的立法者需要採取更為強硬的政策，保護美國倡議。在今年1月份推動州議員支持反對中共的議程，在最新一輪的美中關稅戰中宣布支持川普對北京加徵重稅。中華民國國防部11日表示，正和中共在四川西昌衛星發射中心發射運載火箭，對台灣地區沒有危害。此外，自當地時間10日上午6點到11日上午6點，正和共機兩架次及共艦6艘，共計8共機艦持續在台海周邊活動。另一方面，就是英國航空母艦打擊群4月22日即將再次展開印太區域行動部署之際，英國國防參謀長達拉金上將9日在北京和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聯合參謀部參謀長劉振立上將會談。拉達金9日結束訪華行程，10日隨即延伸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布魯塞爾總部，出席由國防大臣希利與法國防長勒克魯共同主持的軍援烏克蘭志願者聯盟會議。這一節的新聞報導完畢，多謝收聽。